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6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性大莫过于为善，哀大莫过于为恶。在修炼故事栏目里，我们来听听，老师您当我们的班主任吧。神传文化节目要讲的是门风淳厚，行善传家。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要跟您聊聊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跟大家谈谈为什么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以气功的形式传出，修炼者学习后祛病健身效果显著，吸引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民众加入，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法轮功的人不约而同的都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好。修炼法轮功后，原来身体5脏6腑的疑难杂症在短时间内一扫而光。比如中国著名的歌唱家关桂敏，1983年正走红时被查出乙型肝炎肝硬化，医生建议他静养，不要再唱歌了。10多年后1996年3月他修炼法轮功后，这些不治之症就好了。关桂敏先生说，练法轮功后变得身体非常健康，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无病一身轻。原黑龙江省京剧演员严富兰1996年得了脑中风，突然手脚不会动，不会说话，被人送到医院。在打点滴时，他修炼法轮功的妹妹给他带来了一本法轮功修订本。严富兰用半天时间一口气看完，当他在看第二遍书时，身体就开始进化。原来手脚不会动，需要人搀扶的他，马上就可以站起来了。在学功半个月后，严富兰手脚恢复活动，语言功能也恢复了。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得到迅速进化，原来的多种疾病消失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呢？法轮功著作《大圆满法》中写道，法轮佛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所以我们修的是大法大道。书中还写道，这5套功法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通脉法或大小周天，它为修炼者提供了最方便、最快、最好的，也是最难得的修炼法门。随着修炼者不断按照法理去实修，提高层次，身体会越来越进化。法轮功的法理博大精深，更多更奥妙的身心升华体验，只有在实修中才会感受到。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秦皇岛市82岁杨少宝老人遭4年半迫害出狱；浙江宁波市法轮功学员张春耀被非法判刑3年多；湖北荆门石化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恶人现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秦皇岛市82岁法轮功学员杨少宝老先生遭4年半冤狱迫害，于今年8月11号在唐山冀东监狱刑满，出狱回家。杨少宝老人家住秦皇岛海港区西港镇龟堤寨，因帮助民众了解事实真相，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实际情况，杨少宝老人遭人诬告，2017年7月22号被白塔岭派出所非法抄家，被抢走法轮功书籍和其他私人物品。杨少宝被绑架到派出所，下午5点回家。在2017年夏，杨少宝被北戴河海宁路派出所非法抓捕并拘留，后被监视居住。杨少宝多次遭秦皇岛海港区白塔岭派出所与海宁路派出所合伙骚扰传唤，并有好几次遭到非法抄家。2018年4月4号，杨少宝老人被北戴河法院走过场式的非法庭审，6月被冤判4年半，被非法关押到唐山冀东监狱。今年8月11号，杨少宝老人结束冤狱，回到家中。据明慧网报道，浙江省宁波市68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春耀女士，今年8月26号被宁波市鄞州市法院非法判3年03个月。2021年4月15号，鄞州区中和派出所警察和鄞州区公安分局国保对张春耀家非法抄家，抄走黑白和彩色打印机各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台、10多万元现金等私人财物。张春耀被绑架到中和派出所，被派出所警察戴上手铐，劫持到宁波市看守所非法关押。7月初，张春耀被鄞州区公安分局诬告到检察院，于10月初被非法起诉到鄞州区法院。今年8月26号，张春耀被宁波市鄞州市法院非法判3年03个月。张春耀在家里是大姐，两个妹妹都说她人很好，而且她修炼法轮大法后变得更无私为他，在利益上不去争夺，遇事不辞辛劳多付出，这样一个好人却曾多次遭受非法迫害。2015年9月19号，张春耀去慈溪市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5、6个特警绑架到慈溪派出所。派出所贵姓所长与其他警察将张春耀双手双脚强行靠在铁椅子上非法审讯，最后张春耀被慈溪国保队长等人非法拘留10天。2015年11月25号，因为张春耀控告江泽民，宁波市鄞州区公安局国保大队长许东峰警号024959带领中和派出所警察杨海波警号026227及陈露露警号121311上门骚扰阻止公民行使正当权利。2016年4月的某一天，张春耀因为送一个法轮功真相 U 盘给老年大学教师，被绑架到海曙区月湖派出所，海曙分局国保大队长蒋勇参与非法审问。2019年4月18号上午10点左右，张春耀在其他法轮功学员家里阅读法轮功书籍，鄞州区白鹤派出所5、6个警察将他强行绑架到派出所，非法关押到下午5点多。今年8月26号，张春耀继续遭受迫害，被宁波市鄞州市法院非法判3年03个月。据明慧网报道，湖北荆门石化孙德宏男，年近60，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 金门石化几乎所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都是他直接主导绑架、关押、洗脑、劳教、判刑。孙德宏为中共卖命多年，自己没有得到什么升迁。2015年前后，孙德宏受到排挤，被调离到一个普通的街头岗亭上班去了。他的家人也多遭不幸，他父亲病逝，孙德宏有两个弟弟，其中一个弟弟长期吸毒，在金门石化医院住院期间还在吸毒，几天后死在了金门石化医院。孙德宏的妻子也是金门石化职工，现在被查出得了乳腺癌。孔江新，男，年近60，也是很早就开始迫害金门石化法轮功学员。此人在与孙德宏互相之间的勾心斗角中被调去月亮湖分局管后勤。向军，男，50岁左右，当年是金门月亮湖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队长，也是长期迫害法轮功学员，现在也被调离了。中共并没有因为他卖力迫害法轮功而给他高升。张金波，男，50多岁，是金门石化孙德宏一伙里最早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中唯一一个剩余的还在迫害岗位上的人。不过他只能在这方面搞迫害，其他方面他在单位已经处于边缘状态，人缘很差。有一次，一个从牢里回来的人在他办公室因事情没有解决好打了张金波，把张金波的眼睛打坏了，还到医院住院治疗。金门石化一个车间的党支部书记主动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不久死于胰腺癌。此单位其他几任书记对法轮功学员很宽容，唯独他积极迫害，结果才40多岁就死掉了。善恶有报是天理，以各种方式遭到报应，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滨州参议员举办社区日，游客学练法轮功；法轮大法在悉尼越南社区庆中秋活动上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从今年8月11号首次社区日到8月27号，滨州参议员塔塔格里昂在三周内连续四次在费城四个公园举办社区日活动，这是每年秋季学生返校前举办的社区服务活动。当地法轮功学员也应邀参加了四次社区日，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功真相，赠送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精美小莲花。很多人在征签表上签字，谴责中共非人道的罪恶，包括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也有不少家长带孩子现场学练法轮功。参议员塔塔格里昂的办公室主任卡门索萨来到法轮功展位，感谢法轮功学员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传递给社区。他说，要是孩子们从小就学法轮大法，按真善忍做个好孩子该有多好，现在社会上的暴力实在太多了。在活动结束时，参议员塔塔格里昂特别感谢法轮功学员来参加他的社区活动。他说，我认为人们在你们的征签表上签名是极其重要的，这样我们就能知道共产党正在对中国人民做了什么，它是不合情理的，是不人道的。他在首次社区日上就已经签名支持。来参加活动的滨州众议员道金斯也谴责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并在征签表上签字支持法轮功反迫害。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28号，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澳大利亚悉尼卡市举办了澳洲越南社区最大的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之一中秋佳节庆祝活动，吸引了9万民众参加。法轮功学员应邀去设立展位，向当地民众传播大法的美好和真相，得到民众赞赏和欢迎。不少民众参加了法轮功展位举办的五分钟体验法轮功第一套功法活动。整整一天，络绎不绝的民众都被宁静祥和的法轮功练功音乐和美丽舒展的功法所吸引。各个种族不同年龄段的民众都渴望参加体验法轮功免费教功课程。他们表示喜欢这种方法，他们感受到祥和与放松的正能量，希望学习和了解更多有关法轮功修炼的理念，同时还表示会去练功点与法轮功学员一起修炼。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61万。
请听时事评论，性大莫过于为善，哀大莫过于为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0日。1963年，一位叫玛丽·班尼的女孩写信给芝加哥论坛报，因为她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她帮妈妈把烤好的甜饼送到餐桌上，得到的只是一句好孩子的夸奖，而他那个什么都不干只知捣蛋的弟弟得到的却是一个甜饼。他想问一问无所不知的希勒库斯特先生，上帝真的是公平的吗？为什么他在家和学校常看到一些像他这样的好孩子被上帝遗忘了？希勒库斯特是芝加哥论坛报儿童版你说我说栏目的主持人，十多年来，孩子们有关上帝为什么不奖赏好人，为什么不惩罚坏人之类的来信，他收到不下1000封。每当拆阅这样的信件，他心里就非常沉重，因为他不知该怎样回答这些问题。一次在参加朋友婚礼的时候，受牧师的启发，库斯特先生立即给玛丽回了一封信，信的题目是上帝让你成为好孩子，就是对你的最高奖赏。这封信在芝加哥论坛报刊登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美国及欧洲1000多家报刊转载，以后每年儿童节他们都要再刊登一次，成为孩子们的最爱。纯真的孩子还没有形成成熟的价值观，做一个好孩子，希望得到夸奖和奖励，这是很自然的。主持人灵光一现，说出了上帝让你成为好孩子，就是对你的最高奖赏这句话，其实是源自于其心灵深处对神的信仰，对普世价值的领悟。这句话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说明每一个人的心目中都有对善良、真诚、宽容等美好品德的向往，对普世价值的认同。而地球的另一端，虽然环境大不相同，但同样体现着人们心灵深处对美好品德的向往。2004年4月，几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绑架，关押在公安局的一个地下通道里。一个警察从腰中抽出他宽宽的皮带，向一个坐在墙边的年轻的男学员狠命地抡去。这时，一位大姐扑了过去，双手抱住了男学员的头，皮带雨点般地打在了大姐的手臂上、头上。 这个打手一边抽打着，一边喊叫着：“走开，他是你的什么人？”大姐正言制止打手，说：“是我的弟弟，放下你的皮带，不然你会后悔的。”打手仍然挥舞着手中的皮带。正在这时，通道的尽头，那个很亮的地方，一个小小的人影走了过来。他一边喊着“爸爸”，一边从裤兜里摸着什么食品塞到了嘴里，心满意足地咀嚼着。这个警察停下了手，显然他是这个孩子的父亲。他应了儿子一声，又摆着架势要抡起手中宽宽的皮带。大姐松开了护着学员的手臂，慢慢地站立起了身子，看着这个六七岁年龄的男孩。男孩依然在专心致志地掏摸着口袋，嘴里也依然心满意足地品味着。令人惊讶的是，这么小小的年纪，竟然能如此泰然自若地漠视着眼前的残酷。大姐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那个又要继续行凶的警察说：“你把孩子带走。”打手一愣，随即得意地说：“放心，我的儿子是久经沙场的，这种场面吓不着他。”那一刻，大姐从内心为那对父子感到悲哀，用坚定的语气对他说：“你把孩子带走。有一天，不久的将来，他知道你今天凶狠的、毫无人性的抡起皮带，毒打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们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会唾弃你的。在他面前，你将失去做父亲的尊严。”那个警察怔怔地愣在那里。这时，地下通道里一片寂静，他的同伙们也傻傻地、呆呆地看着他。过了片刻，他双手慢慢地平展开皮带，把它系在了腰上。他低着头，拎起了那只小小的手，向外走去。他走了几步，停了下来，俯下身，用在场的每个人都听得见的声音对着儿子说：“跟阿姨再见，说谢谢阿姨。”孩子回转过身来，扬起了小手，稚气地喊着：“谢谢阿姨，阿姨再见。”通道里所有的人都静静地目送着他们。他们将要走到通道的尽头的时候，那位刚刚放下皮带的警察挥舞着他的右手，向着法轮功学员们致意，然后领着他的儿子走向地下通道口那个亮亮的地方。后来听人们说，他是这里一个有名的打手，但从那以后，同单位的人再没见他挥舞过皮鞭。即使是打手，人性中也有对儿子的慈爱，也有对善的认同，也有对自己恶行的否定与悔过。法轮功学员用自己的宽容唤醒了打手埋在心底的善，让他停止行恶，与那些被中共洗脑依然没有清醒、依然在行恶的人相比，他无疑是幸运的。没有哪个父母希望自己寄以厚望的儿子成为一个打人的凶手，没有哪个妻子希望自己终身依靠的丈夫是一个残暴的恶徒，没有哪个孩子希望自己视为偶像的父亲是一个迫害好人的恶人。当一个本应守护正义、主持公道的警察沦为毫无人性、残害良善的暴徒，对他自己 以及至亲的亲人们来说，那是怎样的一种悲哀。每个人的内心里都埋着一颗善良的种子，在生命的过程中能守住这份善良，这个生命就是有希望的。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的评论文章，性大莫过于为善，哀大莫过于为恶。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真正原因。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1992年从中国传出，到了1999年，有1亿的中国人在练法轮功。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当时在周围的同事、邻居、朋友、亲戚中，是不是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呢？也就是说，法轮功在90年代的中国是一项深受欢迎的全民健身运动。那么您想一下，如果法轮功真的不好，为什么中国还会有这么多人练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练了以后身心受益，而且还推荐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呢？为什么后来共产党不让练了，他们还这么坚定呢？而且传播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联想一下，共产党每到一个时期就要来一场政治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包括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清理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屠城，到这23年来迫害法轮功，政治运动是接二连三。其实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真实理由不是因为法轮功不好，而是因为法轮功太好了，练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法轮功是佛家上乘性命双修的功法，有5套练功动作，简单易学，以真善人的宇宙特性为准则，按照宇宙的演化原理修炼。法轮功强调重德，注重人心性的修炼。所谓性命双修，就是除了修炼人的心性之外，同时又修命，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显著。很多在医院难以治愈的慢性病、疑难杂症，在练法轮功后得到了康复。人们有了更健康的身体，更高的道德水平，大家都是你为着我，我为着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和睦了，家庭更和睦了。那么受益的人自然就会告诉给亲朋好友，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法轮功就这样在中国大陆迅速传播开来。到1999年7月，共产党禁止法轮功的时候，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数已达到了1亿人，遍布社会各个阶层，超过了当时中共号称的6000万党员的人数。就连中央政治局7个常委的家属都在练法轮功。人数一多，便触动了中共当局敏感的神经。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国务院信访局上访，要求合法的练功权利。当时江泽民为此感到震怒，说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江泽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发出了镇压的信号。也就是说，共产党打压法轮功并不是因为法轮功不好，而是江泽民妒忌法轮功的人数多，而且法轮功修炼者有着独立于中共意识形态之外的共同的世界观。法轮功学员并不认为他们的修炼与政府有任何冲突，可是江泽民却将其视为威胁， 把这一佛家信仰与中共无神论意识形态对立起来。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打压法轮功真正的原因是江泽民妒忌练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
下课的铃响了，一个男生赶紧搬起课桌挡在教室门口不让老师出去，全班不停地哀求，老师，您当我们班的班主任吧，您当我们班的班主任吧。这是一位与众不同的老师与一群初中孩子的动人情谊。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老师，您当我们的班主任吧。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淑贤在初中教书，早年他因为煤气中毒，左半身身体的肌肉萎缩，还有严重的风湿性痛等等毛病。1997年，淑贤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通过学法练功，他萎缩的身体又长出了肌肉，风湿痛也好了，大法的法理也让他的人生观发生了巨变。一直以来，学校的一些老师都会帮自己的学生课外补习，办班挣钱。淑贤教英语，是当地的青年骨干教师，又是学校的英语教研组的组长，他办班挣钱更是容易。但是淑贤练了法轮功之后，他对学生说，我挣着工资就应该把你们教好，如果每个月还挣给你们办班的钱，我怎么花？我良心过不去啊，我以后永远不办班了。有一位班主任还替淑贤算了算少赚的钱，他说，淑贤老师，您一个月少了10000元钱。淑贤不但不私下办班挣钱，还不收家长送来的礼品，遇到强行塞给他的，他事后就按礼品的价格把钱送回去。淑贤不收钱，却还是对学生一视同仁，这让家长们都不由得感叹，这样的老师现在真少见。有一次，淑贤指导初三的学生参加全国中学生英语翻译大赛，得了1等奖。在全校教师大会上，校长说了，淑贤老师把学生教得这么好，是哪个家长给他送钱了吗？送礼物了吗？没有吧。这一下子，学校出了这样一位不收钱不收礼的老师，更是人尽皆知了。1999年，淑贤带了一个初一班，他成了初一五班的班主任。接班主任1个多月，一天，班上一个名叫高峰的男孩的母亲来找淑贤。高峰母亲一见淑贤就说，他本来都跟儿子讲好了，让他先在这个学校念个过渡，之后就转到另一所重点初中去。没想到他之后再跟儿子提转学的事，儿子却告诉他，妈，您都不知道我们班主任有多好，您去学校看看我们老师，看他有多好，我们班的同学也好，我不转学。这样一晃就拖了1个多月，也转不成学了。于是高峰母亲也亲自来学校看看，他就要看看儿子口中的这位班主任究竟有多好，怎么能让孩子连重点初中也不去了，就要留在这里。在与淑贤面对面接触恳谈一番之后，高峰的母亲带着微笑满意地走了。从此以后，他成了高度认可淑贤的家长之一。又有一次，另一个学生王雪婷的父母 怒气冲冲地来找淑贤，质问淑贤为什么对他们女儿比其他学生严格。女儿说老师看不上她，对她差别待遇。淑贤很平静，她知道家长是偏听了女儿的说辞，因为她对雪婷的各科成绩了若指掌。她如实告诉了雪婷的父母，雪婷很聪明，是个学习的料子，所以她安排班上第一名的学生给雪婷讲题，又与科任老师协商，看看怎么样能把她的成绩进一步提高上来。她对雪婷更严格一点，正是希望她能发挥自己的潜力。淑贤还说，我发现你们的女儿很有天赋，很有内秀，如果能考上好一点的高中，就能考上大学，凭她的才华会有发展前途的，咱们共同努力吧。雪婷的父母知道自己误会了，他们既感动又懊悔。后来孩子果然进步很多，毕业以后雪婷母亲还特别向淑贤表达了谢意。除了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淑贤也在班上营造环境，让孩子们发挥各自的优点，互相帮助，彼此学习。在自习课，淑贤让学习好的学生给其他同学讲题，解答不会写作业的学生的疑惑。这样做，成绩好的学生有了练习表达的机会，他们学着保持沉稳，不怯场，也锻炼了组织能力。淑贤同样关心成绩差的学生，班里有几个男生，除了语文外，几乎科科成绩都是个位数。淑贤鼓励他们学会动手解决问题。他对这些容易没有自信的孩子说，72行，行行出状元，你们将来有了一技之长，照样可以生活得很好。之后只要班里的桌椅板凳灯啊门啊坏了，淑贤都让他们来修理，事后再及时的公开表扬他们。这些孩子得到重视，都非常乐意为班级出力。每次到了家长会，淑贤会特别与这几个孩子的家长交流，建议他们在学习上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让他们身心健康的成长，他们未来也能自食其力。这些家长看到老师不仅不嫌弃自己的孩子，还一样的关心呵护，都很感激。淑贤也用心培养学生的品行，他经常给学生讲古代圣贤的故事。因为学校是用红旗的数量来评价班主任工作业绩的，所以老师们普遍很重视争取红旗。然而每当遇到值周生给班级扣分，淑贤总是告诉学生，遇到问题向内找，看看是不是咱们自己哪儿没做好，不要推责任。淑贤的身教，他的以身作则感染了学生，整个班级的气氛一派祥和。对淑贤来说，培养学生的品格比他自己的名誉更重要。淑贤期待学生从中学习宽容，他相信开阔的胸怀才是能让他们真正终身受益的财富。有一次，学校十几名老师来淑贤班观摩语文课，上课前淑贤让学生帮听课老师搬凳子，没想到学生们把凳子搬进教室后，纷纷主动把自己座椅上的小垫子放在老师们的凳子上。其实事先淑贤并没有吩咐学生这样做，也没有班干部让大家这样做，可是全班学生都自动拿着自己的小垫子争着放到老师们的凳子上。来听课的老师看了都非常感动，有的老师对淑贤说，你班的学生都像你一样心眼好。从那以后，凡是来淑贤班听课的老师都有小垫子坐。淑贤班上没人打架骂人，也没人偷东西，无论大小考试，大家自发地诚实以对，也没有令人头痛的作弊问题，同学之间自然地互相关心，连放学了都舍不得回家。淑贤把这个班 带成了一个实践真善忍的班级。遗憾的是，因为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学校撤销了淑贤的班主任的职务，他没能把这一班带到毕业，只能担任英语的科任老师。2009年，淑贤教一个初二班的英语课，这个班的班主任请了半个月的病假。一天，淑贤让学生写一篇英语小作文，临近下课时，有的学生还没写完，淑贤就说，没写完的，放学后写完了，交给你们的临时班主任吧。这时候，一位女学生突然站起来说，老师，您当我们的临时班主任吧。她的话一出口，班上就像炸了锅一样，还没等淑贤回答，全班沸腾了，都嚷着让淑贤当他们的临时班主任。只见一个男学生双手作揖，央求着说，老师，您当我们班的班主任吧，您当我们班的班主任吧。一时之间，这样的哀求声此起彼落。下课的铃声一响，坐在教室门口的一个小男生赶紧搬起他的课桌，挡住了教室门口，不让淑贤出去。其他学生也开始离开座位，把老师团团围着，有的学生敲桌子，有的学生拍书包，他们用尽办法，就是非得让淑贤答应当他们的班主任不可。淑贤当时一阵心酸，他劝慰着说，同学们不要这样，老师不当班主任一样对你们负责任，看学生们还不放弃，淑贤只好继续劝大家，一会儿你们还得上下一节课，还有同学要如厕，赶紧让老师出去吧。就这样好说歹说，淑贤总算才从教室里挤了出来。其实作为科任老师，淑贤与学生接触的时间并不多，但孩子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老师是真心地呵护他们，为他们着想，他们认可淑贤老师的品行，也很信赖他的为人。多少年过去后，当年的学生家长见到淑贤还是非常惋惜，那位曾经要给儿子转学的高峰母亲，一次见到淑贤后关切地问，老师，您还好吗？他告诉苏贤，前几天他参加了学校体育老师的婚礼，在婚礼上，高峰母亲特别找到学校新任的一把手王校长，他对王校长说，王校长，你像淑贤老师多好，班带得多好啊，英语课教得也好，为什么非得把他的班主任拿下来呢？我儿子自打淑贤老师不当班主任了，情绪低落，没心思学习，成绩一直不理想，这是我最大的心痛，最大的遗憾呐。高峰母亲的话说出了许多学生和家长沉痛的心声，也是淑贤心中的遗憾。听众朋友，淑贤带班短短的时间，就足以让班上的孩子与家长留下了难忘的美好回忆，这些孩子的心中从此有了老师播下的种子，有了一股善的力量。让我们想想，像淑贤这样以真善忍要求自己的老师，可以为社会培养出多少像他一样真诚善良的人才呀！因为迫害信仰，中国又有多少孩子失去这样的老师，失去了引导，迷失了方向呢？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讲两个行善传家的故事。陶树，字子林，是清朝湖南安化县人，其家门风淳厚，世代以行善为乐。陶树的太高祖伯寒公很喜欢行善积德，当时乡里抓到窃匪都会扔到江中淹死。有一天，伯寒公路过江边，有一个将被淹死的窃匪向他呼救：“您救救我吧，我发誓从此以后再不做贼了。”伯寒公心怀怜悯，便请求众人将此人放了，又怕这人重操旧业继续作恶，于是送给了他一艘小船，让他在渡口摆渡谋生。类似这种情况，伯寒公一生前前后后送出了8艘小船，这些人后来全都改邪归正。为了避免行人被碎瓷瓦砾所伤，伯寒公每次外出都随身带着个小筐，把路上的碎瓷瓦砾都拾到小筐中带回家。等到去世时，他的一个空房间中积存的碎瓷瓦砾已经堆积到像房子一样高了。陶树的曾祖文恒公非常宽厚，有一天下大雪，晚上文恒公家中的米被人盗走，文恒公根据雪地上的足迹一路找去，发现原来盗米之人是自己认识的一个熟人。文恒公没有声张，默默地回到了家中，从来没有再对人提起这件事。直到30年后，文恒公的妻子偶然对子孙讲起这件事，此事才被大家知道，但还是故意隐去了盗米人的真实姓名，没有公开。其宽厚仁恕之心，由此可见一斑。康熙戊子9年，文恒公的邻居家失火，所有家当烧毁殆尽，和与其毗邻的文恒公家却安然无恙。更不可思议的是，文恒公家的粮仓与邻居家紧挨着，居然也丝毫没事。据前来帮忙救火的人讲，他们发现在大火燃烧时，有一红衣人长袖持扇站在墙上，向大火一扇，那大火到文恒公家的墙边便停止不前了，墙都被烧红了。大家说，这都是陶家平日行善积德，所以才有神仙护佑。邻居家被烧得一无所有，文恒公的妻子便将自家粮仓中的粮食全部给了邻居。陶树的祖父银亮公生性淡薄，家中并不富裕。有一天，银亮公在江边拾到了一些钱，他在那里一直等了一天，才见一人仓皇而来，面色如土，低着头在沙砾中搜寻什么。银亮公问他找什么，那人说：“我在外为人做工好几年没回家了，家中还有老母亲，今天带着积攒了多年的钱准备回家奉养母亲，没想到却全都丢了。”银亮公问他丢了多少钱，那人说的都对，银亮公便将拾到的钱如数还给了那人。那人为表感谢，非要将钱分给银亮公一半。银亮公笑道：“我如果贪图你分给我那些钱，我不如不在这里等你了。”说完笑着让那人赶快回家去。那人叩头拜谢而去。陶树的父亲香贤公疏财仗义的事 也很多。善哉，善有善报，可是天理。陶家历代如此重德好施，何愁家业不昌盛，子孙不富贵呢？到了陶树这一辈，韩威门第出身的陶树接连通显。他于嘉庆五年秋试中举，两年后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累官至两江总督，赠太子太保衔。陶树一生为官清廉，他同样继承了陶家乐善好施的家风。他在职期间曾多次将自己的俸银全部救济了灾民。道光皇帝听说后感动地说，为臣下的能个个像陶树那样清廉，何愁天下不太平，并赐给陶树3000两银子以示奖励。可陶树依旧粗茶淡饭，对那些钱分文未用，全部用来接济了贫苦乡民，并在安化县兴办了48所义学。为什么深受神传文化熏陶的人都十分推崇行善积德呢？因为乐善好施是符合宇宙真善忍特性的一种美德。行善的好人将得到上天的护佑和赐福，而且人如果做了好事就会积德，而人的福禄寿等皆是用德换来的，因此做人不可不多行善举啊。再来讲一个行善传家厚德忘俗的故事。樊仲，字君云，西汉南阳胡阳人。他性情温和厚道，为人乐善好施，喜欢帮助别人，做事讲究法度。家中三代没有分家，财物共有，子孙都相互礼敬，家里常常像官府一样讲究礼仪。樊仲的家中世代擅长耕种庄稼，并且喜欢做生意。樊仲经营家里的产业非常得法，一点损失浪费都没有。他使用仆人佣工，能够人尽其用，所以家里能够上下同心协力，财产和利润每年都成倍增长，以至于后来拥有田地300余顷。樊仲家还养鱼养牲畜，乡里有穷困紧急的人向他家求助，樊仲一般都满足他们。樊仲的钱财积累至成千上万，他经常周济本家同族，施惠于乡里。樊仲的外孙何氏兄弟之间为一些财产而争斗，樊仲为他们的行为感到羞耻，便送给他们2顷田地，以化解他们兄弟之间的愤恨和诉讼。县中的人都称赞樊仲的德行，将他推为三老。樊仲80多岁去世，他平素所借给别人的钱财多达数百万。他临终前嘱咐子女们，将那些有关借贷的文书契约全部烧掉。向他借贷的那些人听说后都感到很惭愧，争先恐后地前去偿还。樊仲的孩子们都谨遵父亲的遗嘱，一概不接受。樊仲的儿子樊宏也同样宅心仁厚，为人谦虚谨慎。王莽末年的战乱中，曾有军士要杀樊宏的家人，但听说樊仲父子两人向来以礼义恩德行于乡里，因此没有敢乱来，樊宏家人得以幸免。樊宏后来辞官返乡，与同族亲属们聚居而住，有老弱千余家前来归附他。 当时赤眉贼残杀无数，本欲攻打樊宏居住的地方，但听说樊宏素来仁厚，喜欢行善，因此也没有忍心前去攻打。樊仲后来被追封为寿章晋侯，樊宏拜光禄大夫，封寿章侯。去世后，皇帝为表彰他的德行，赐钱千万，布万匹，视为公侯，赠以印绶，车驾亲送葬。樊仲的另一个儿子樊丹被封射阳侯，孙子一个被封平望侯，一个被封玄香侯。樊仲一家人乐善好施，重德积德，成为当时一大名门望族。古代的人懂得培养子孙后代高尚的品德，宽厚善良的品性，廉洁的品质和简朴的作风，追求财富恰恰是不被看重的，而这才是真正的造福后代。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